弟兄姐妹平安。那么很感谢神啊，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来到清晨，来到这个地方，能够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那么在我上次的讲道当中呢，那么我和大家分享了满有基督长成身量这个系列的第三个主题，就是道成肉身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系列的第四个主题，就是住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么在开始今天之前，让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清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正式来渴慕主你自己的同在，也渴慕你话语的精神。主耶稣，求你正式开启我们里面心灵的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奇妙。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你真是将你的话开启在我们里面而且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听了明白了，我们就愿意在我们生活中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行出来，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靠着主你自己能够改变，能够活出主你自己荣美的性情。我们谢谢主，求你在这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当中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想呢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呢，从前有一个农夫，那么他从他的父亲继承了一块土地为产业，所以呢所以他一生之久呢，每一天就在这块土地上面呢辛勤的耕耘辛勤的耕耘，但是呢他所赚的钱呢却只够他一个人糊口，而且有时候呢遇到饥荒的时候，那么那个田地没有收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生活就变得拮据潦倒。那结果呢，就在他年老过世之后呢，那么有人就发现说，原来他所住的这块土地的底下呢蕴藏着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油田，足以使这个农夫成为一个亿万的富翁。那当然我想就说现在来讲这个故事可能有点时机不对因为最近油价大跌那所以呢所以财富缩水很多。不过我想说这个不是一个故事的重点这故事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来讲到我们现在我们许多基督徒是现在生命的光景。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我们从天父那个地方来得到了做神儿女的一个名分和地位，那么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但是呢，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靠着我们自己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我所活出的这个生命呢好像没有像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么样的丰盛。我们会经历平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仍然陷在那个忧愁的当中。那么我们会有喜乐，但是往往呢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又重新陷入那个愁苦的当中。我们会有得胜的时刻，但是呢当我们遇到那个很大的试探或者是苦难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却又软弱跌倒。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呢我们里面却缺乏那样一个力量来解决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所遇到的这些困境。那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刚才那位农夫一样，是他在一个这块这个充满着宝藏的这块土地上面辛勤的耕耘，但是呢他却从来不知道要去支取这块土地底下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个资源，以至于呢他一辈子过着一个灵命枯干缺乏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殊不知神所应许我们的不是只是那个美好的救恩而已，而是呢神更应许将一切他无穷无尽的那个丰富的宝藏，包括我们所需要的爱、能力还有智慧、圣洁，都放在一个宝库里面等待我们免费的去支取。那么我想任何一个 向往神丰盛应许的基督徒呢，他一定会竭尽心力的想要去从圣经里面去发掘这个如何住在这个宝库里面的这个秘诀。而这个秘诀呢，就是住在基督里。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从主耶稣在2000年前所活出的这个生命的榜样，让我们来学习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何能够活出实践住在基督里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整本圣经里面讲到住在基督里这个重要真理的呢，其实只有两本书而已，只有两本书，而且呢很巧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第一本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二本的话就是约翰一书。而且呢将这个住在基督里这个真理描述的特别清楚的，特别描述的特别这个概念特描述的特别清楚的呢，就是约翰福音第55章。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从三方面来探讨这个主题。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住在基督里的真理。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5章1到8节，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读。开始。我是葡萄树，我父树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段圣经呢，是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将他心里最重要的一个话来对门徒们做一个最后的教导。那我们看到呢，主耶稣他一开始就说他是真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也许我们会很好奇为什么主耶稣不说他是苹果树或者是橘子树那偏偏说他要是说他是葡萄树呢？其实呢，对当时犹太人而言，当他们一听到葡萄树，他们就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神一再重复的、一再的用葡萄园来做比喻，来比喻什么呢？来比喻神的子民以色列民。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呢，他们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很清楚，他们就是葡萄园。那么神呢？神就是这位呢栽培看顾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可是呢，当主耶稣宣告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这个对当时的门徒而言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启示。为什么呢？因为这表示说他们与神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不是只是一个从旁在那个地方来保护看顾他们的这位神，而是与他们生命有直接连接的一位神。弟兄姐妹，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哪一种呢？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有许多人在他们生活中一遇到有困难或有生活中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那个庙里面去来求神拜佛来祈求这些神明呢能够来保护保佑看顾他们。但是呢，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呢，他们却与这个神明之间呢没有任何生命上的连结。弟兄姐妹，我们与神的之间的关系是否也是像这个样子呢？还是我们常常的与主耶稣这棵葡萄树生命有很深的连结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 为什么主耶稣他要强调说他是真葡萄树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要向他们这些犹太人很明确的来指出，并不是那些生来就是犹太人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以色列人的人，他们就自动的就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成为神的子民，而是必须是出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的，而且与主耶稣的生命有直接的连结的人啊，他才是真正属神的子民。那么所以呢，主耶稣在接下来的第二节讲到有两种枝子，第一种枝子呢是不结果子的，第二种呢是结果子的枝子。那么他们这两种枝子呢的结局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同。那我想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留意来解读这些经文，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些神学上的一些错误。我想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当主耶稣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当时的听众是谁呢？他当时的听众是谁呢？是犹太人，然后是谁？是哪些人？十二个门徒吗？其实只有十一个门徒。好，那那个卖主的那个犹大呢，已经在吃完最后的晚餐之后呢，他先行离开去找那个犹大的官长哈，要来捉拿耶稣了。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十二个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呢，他们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也都自认为是神的子民，是属于这个葡萄树上的一份子。但是呢，却只有十一个门徒，他们真正听信了啊，听信了主耶稣所讲给他们的道，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得到洁净，并且呢，他们的生命被接在这个真葡萄树上面啊，与主耶稣的生命有了连结。那么对于这种枝子呢，那么神这位园丁他就会啊定期的去修剪，使一切这些哈会使这个枝子分心的那些啊有关的那个啊属肉体或爱世界的这些私欲呢都被剪掉啊都被修剪掉，使这个枝子呢能够结果子更多。但是呢，对犹大来说呢，他却没有将主耶稣的道来接受到他的心里面去，那么所以他跟主耶稣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联啊，他没有重生得救，以至于呢，神这位原主呢就把他从这个葡萄树上面剪下来。那么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六节说到啊，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就是讲到说，凡是没有主耶稣生命的人呢，他必须要接受那个罪，将要接受那个最后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去向那些未信主的人传福音的原因。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为什么神要用是否结果子来分别这两种枝子呢？有一次哈，我们全家到北溺去玩哈，那结果呢，不小心开错路，闯进一家那个制造酒的那个酒庄里面去了，啊，那么我想说，那既然来了，那就参观一下嘛，是不是啊？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到那边去喝酒的啊，那呀，我们到那边就是只是参观而已，这样。结果呢，一进去以后哈，看到一片无穷无尽的那个葡萄园。我真的是开了我们的眼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葡萄树。一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真的知道说，哇，原来葡萄树是长这个样子的啊！那葡萄树本身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那它的枝子呢是非常非常的细弱，好，它不像其他树的枝子可以用来啊做家具或说做其他的用途。所以呢，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呢，只有一种功用，就是结果子。而且呢，葡萄这种果子呢，跟其他水果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跟其他水果啊，就是不是只是像其他的水果一样哈，在超级市场上面啊，一磅两块钱啊，甚至有时候买一送一这样来卖。我们知道说，当葡萄被酿成酒的时候呢，它的价格可以高达成千上万块钱，而且呢，可以把这棵葡萄树的精华 能够完全的展现出来，让人可以品尝回味。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八节的圣经，短短八节的圣经里面，总共提到了六次结果子。那么结果子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这段经文当中的那个果子，那个果子，那个 fruit 这个字呢，在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都是单数的，都是单数的。所以表示说这个果子呢，并不是强调那个数量上的成果，不是强调那个数量上的成果，而是当我们与主耶稣的生命有连结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自然而然的活出那个主耶稣那个荣美的性情来。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这些外显的果子呢，正是反映出我们里面那个内在生命的实质。而也就是这种生命的果子呢，才是真正能够去改变人的生命，而且能够带出那个事工的果效来。所以我们发现，那么虽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像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一样，一样的软弱，但神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最荣耀、最荣耀的一个旨意 的一个心意的一个目的，就是他要让我们结果子。所以呢，借着这些果子，我们能够将神的丰富以及主耶稣的荣美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使神呢能够因此而得到荣耀。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呢，结出生命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乃是成为主耶稣门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号。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用了许多许多的经节来阐述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其实呢，这其中最重要的秘诀呢，也就是住在基督里，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所说的，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而这句经文里面的常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是 abide 这个字，也就是 abide in Christ， 也就是在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呢，也就是长久居住或持续不断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他想要结出那个主耶稣生命的果子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要持续不断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持续不断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这个真理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呢，这个观念呢也实在实在是太抽象了，以至于我们很难去理解到底那个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重复的提到的这句话，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很难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枝子跟葡萄树的比喻来说明这个真理。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到四节说到，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经文的意思呢是说，当我们听到了并且接受了主的福音之后，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已经重生，已经重生被洁净了。然后呢，不是事情到这边就完了，我们接下来一件更重要而且呢更不可少的事情，就是要住在基督里，就是要住在基督里。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说到这句话，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了，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我再说一遍，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了，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所以呢，我们发现说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太多太多的基督徒觉得说信主得救就是福音的全部了，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说 其实神已经将他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能力，包括他的智慧，包括他的的圣洁，包括他的生命，也包括他的爱，还有平安喜乐，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所有的他都已经应许要赐给我们了。可是有个条件，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要与主的生命有所连结，那么神他一切的丰盛呢，就会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了。那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枝子，它要常常的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以至于这个葡萄树上面 的一切的这个精华跟肥汁呢，就会源源不断的流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使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而这个呢，也就是这就是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有许多人在问，这个基督的信仰，这基督的信仰到底和一般的这些宗教哲学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宗教哲学，甚至于心理学，都是用克制、修行，或者是规范和教诲的方法，来帮助一根没有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来帮助他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结出好果子、好行为来。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枝子没有接到葡萄树上，它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所说的，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基督的信仰乃是一个生命之道，将我们的生命接在一个圣洁生命的源头。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责任，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责任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努力去结出果子来，而是我们要专注于我们是否常常的住在基督里，来连于主耶稣的生命上面。所以呢，只要我们常常的能够住在基督里面，那么要活出主耶稣荣美的这个性情呢，这就是必然的事情啊，这就是必然的事情，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否常常的住在基督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住在基督里的榜样啊，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到十三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们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说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我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我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提到那个枝子与葡萄树这个比喻之前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跟门徒所说的一段话。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会说这段话呢？主耶稣说这段话呢，是因为腓力他向主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但我想说但是呢，当主耶稣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的时候呢，这对当时的门徒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因为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有可能去代表这位全知全能的神呢？然而这句话对我们现在基督徒而言就不是那么惊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说主耶稣他就是神，是不是主耶稣就是神，所以呢，看见主耶稣就看见了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是吗？可是呢，当我们仔细来推敲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简单。主耶稣事实上在这句话的背后 隐藏了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我们不容易察觉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当主耶稣从一个神的身份，甘愿自卑，甘愿谦卑自己成为肉身的时候，他实实在在的是已经将一切属于神的这些全知全能的属性都已经放下来了，那并且呢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呢，然后我们却从圣经里面看到主耶稣他这个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呢，他竟然能够行出人所不能行的这些神迹，并且呢能够展现出这些人所没有的智慧，而且活出人所没有看见过的这种荣美的生命来，而且呢他能够为神做见证，并且宣称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那我们要问，到底主耶稣他所彰显出来的这个能力、智慧跟生命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在接下来的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主耶稣将这个隐藏的奥秘指明出来。这个奥秘就是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借着住在父神的里面，与父神的生命有了一个连结以后呢，那父神他里面的这些能力、智慧跟生命呢，就住在主耶稣的里面，而且自然的来彰显出来。另外呢，我们观察到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呢，在主耶稣的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张力，因为主耶稣在接下来说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所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在约翰福音5章19节说到，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约翰福音8章28节说到，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听到主耶稣他不断的宣称说，他凭着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说什么做什么，可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又不断的来因着主耶稣他口里所说出的那种充满智慧的教导，以及他手凭他的手所行出这些大能的神迹而感到惊讶。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在那个地方呢？那是因为这些话跟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主耶稣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住在他里面的父在他里面亲自彰显出来的作为。就像约翰福音亲自彰显出来的作为。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神做见证，将父神表明出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8节所说到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主耶稣怎么样将父神表明出来呢？在约翰福音14章第11节说到，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情信我。人们是透过主耶稣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或是活出的生命来认识他里面的这位父神。所以呢，主耶稣能够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唯一而且必要的条件呢，就是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那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基督徒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主做见证，是不是？要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我们是否能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主呢？还是说人看见了我了以后就被吓跑了呢？这取决于说我们这个人是否真实的住在基督里，而且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很相信说主耶稣他所活出的这个我在父里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的生命呢，正是要教导我们如何住在我们如何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榜样。而且呢，神最终的旨意乃是要使父神主耶稣跟我们中间有一个生命的串联，有一个合一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第14章20节所说的，到那日你们知道，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了。弟兄姐妹，我们从主耶稣的生命的榜样里面学习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任何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真实的见证必定包含两个部分，必定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人不能，第二个部分就是在神凡事都能。第一个部分是在人不能，第二个部分是在神凡事都能。而且这两部分生命的张力，在人不能，在神凡事不能，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这个张力呢，乃是每一个主耶稣的门徒他生命真实的一个记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证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主耶稣的主耶稣，以至于人们能够因着看见我们而来认识我们里面的主。那么我记得在我刚信主没有多久，我就观察到有一些信主比较久的一些属灵长辈呢，他们经常在说一句话，就是说，哎呀，靠着我自己啊，什么都不能做啊，只能靠主了。他们经常在说这句话。那我就在想说，也许呢，这句话就是一个基督徒要来表现要来表现一个自我谦卑的一个样式。那么，而且这也很合乎我们华人的这种客气谦卑的美德，是不是？所以呢，这句话也就不自觉的成为我的一个口头禅。可是呢，问题我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总是有一个矛盾在那个地方。因为说实在的，我觉得我这个人呢还是蛮行的。我觉得我有博士学位，而且呢我有专业的知识跟训练，所以要做这些教会的事工实在是太简单了。但是因为是基督徒嘛，我们总是要谦卑的说我们要倚靠主，是不是？那么但是很多时候呢，往往都是流于一种口头的形式而已。结果呢，就在十几年前，当我自信满满的想要为教会做一点事情，结果全败而退的时候，那么我才深刻的领悟到，真的人离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真的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就发现到说，我们即使能够用我们的人的能力把教会的活动办得很好，那么用人的智慧把教会的事工做得很完善，但我们却没有办法结出神所要我们结出的那种生命的果子来。因为当我们凭着血气在服侍的时候，不止我们自己会结出骄傲的果子，教会里面会结出纷争的果子，而且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结出那个生命改变的果子来。而且呢，这样的服侍只是在见证我们自己的人的能力跟智慧，而并不是在见证主耶稣的生命。而且呢，这样的服侍只是在荣耀人，而不是在荣耀神。不止如此，我们凭着人自己所能做的来做的时候，我们永远也超不出人所能做人的智慧跟能力的范围。可是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主耶稣却应许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哇哦，这个应许是真的吗？我们真的有办法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情吗？这个关键呢，是在于我们是否在我们经历失败的这个经历里面，深刻的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而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何等的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越迫切的想要去依靠主，来与主相连。而这个时候呢，神的大能就越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像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所说的，神的能力 乃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14章13节说到，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也说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姐妹，你希望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吗？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你希望你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吗？主耶稣说，你若常在我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希望你的生命充满了能力吗？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神这一切得胜生命的应许，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住在基督里面。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住在基督里的实践。我想呢，经过前面的这些探讨呢，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了，住在基督里就是要开启神丰盛的宝库的那个金钥匙。所以我们现在最想要知道呢，就是我们要如何能够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现在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4章13到15节。好，让我们一起来念。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上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呢，这句经文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并且有神所赐的圣灵的人呢，他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换句话说，凡是任何一位真实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已经住在神里面，而且神也已经住在他里面了。我在猜，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也许心里会这样想，宋平啊，你早说就好了嘛，我已经信主了，已经住在基督里了，那这样我就不用听你所讲的前面那些一大大番的大道理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这只是事实的一半而已，这只是事实的一半。从一个客观的真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个时刻开始，神就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耶稣里了。所以就像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所说的，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站稳在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地位上的时候呢，那么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包括他的智慧、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救赎，就都成为我们的了。都成为我们的。哇，这听起来很棒，是不是？听起来很棒。但是呢，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我们自己这个基督徒生命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却发觉说，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那个主观的经历，却常常与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个客观的真理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在那个地方。因为客观的真理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们这个枝子呢，已经接在那个葡萄树上了，已经住在基督里了。但是呢，当我们从主观的经历来看的时候，我们却发觉说，我们这个枝子，却很多时候没有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我们常常的没有住在基督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而且呢，没有办法结出生命的果子来，甚至有时候会走到一个灵命枯干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不断的来劝勉我们说，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的住在基督里呢？使我们主观的经历能够与我们客观的真理能够一致呢？我想哈，有一些很基本但却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操练哈，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灵修呢？我们为什么要灵修呢？因为灵修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一天的开始，我们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能够与主耶稣相连，并且呢，能够使我们一整天都能够持续的住在基督里面。那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呢？那读经乃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还有应许，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常常的能够住在主的话语里面。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因为祷告能够使我们直接的与主耶稣在灵里面有灵里的交通，使我们呢能够向他借着跟他倾心吐意呢，能够来领受主耶稣的恩典，使我们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那我想呢，还有许多其他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与主相交的一些属灵操练呢，其实都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很有帮助。大概在20多年前，那么有一位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他沮丧的跟我分享说，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在主耶稣面前哭泣了。也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了。那我听了以后呢，我不只是觉得非常的同情他，而且我还非常的羡慕他跟神有这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来学习操练如何住在基督里。那么在这个操练当中呢，我的确是感受到那种与主同在的那种甜美。而且呢，有时候会感动到流眼泪，甚至会经历到对主的那种激情，有时候好像在跟主耶稣在谈恋爱那种感觉一样。那么这些经历呢，都非常帮助我能够更加的爱主。然而在这个同时呢，我开始察觉到，我渐渐的把追求住在这种感觉里面，跟住在基督里。这两者之间画了一个等号。我开始呢，我把是否感觉到有主的同在，把它当成我是否住在基督里的一个指标。而且呢，我把我所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经历呢，来把它看成真实生命改变的一个果子。后来呢，我才从圣经里面来发觉说，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不是只有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更是因信住在基督里，而且是因信使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以弗所书3:11所说到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呢，我们不是靠着感觉来住在基督里，而乃是因着信。我们不是靠着感觉来住在基督里，而乃是因着信。而且呢，我们不是借着这些属灵操练努力的想要住进基督里面去，或努力的想要接上这个葡萄树上，而是相反的，这些操练呢，乃是帮助我们能够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相信我们实实在在已经住在基督里了，我们实实在在已经连在这个葡萄树上了。那么所以呢，无论是在狂风大浪之中呢，或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绝对不会让我们从在基督里这个地位上面坠落下来，也不会使我们从这个葡萄树上脱离开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那因着这个确据呢，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随刻都是住在至高者的隐密处，而且也是住在全能者的印象。所以因着住在基督里呢，我们的心能够归回安息，而我们的灵能够平静安稳，而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按时的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我想呢，大部分的书籍哈，还有讲道哈，还有一些大部分的讲道，在教导如何住在基督里哈，这个主题的时候呢，通常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哈，到此为止。但是如果说我们继续的在经文里面哈，在经文里面继续来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开启。有一个突破性的开启，所以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念：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你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那个讲到那个枝子与葡萄树这个比喻之后呢，接下来主耶稣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发现说，在这个第九节开始，从这第九节开始呢，主耶稣开始把常在我里面这个观念呢，哈，把它讲得更深入一点，更深入一点，就是常在我的爱里面，常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就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说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住在主的爱里面呢？因为神就是爱，哈，神就是爱的源头，而且主耶稣呢，已经用神爱他的爱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的活在啊主耶稣的爱里面。那么接下来这个第十节呢？接下来这个第十节是一节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主耶稣呢清楚的指明出我们能够住在主的爱里面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必要条件。这条件是什么呢？这条件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什么命令呢？什么命令呢？主耶稣在第十二节马上揭开这个答案。好，那么就是说，这十二节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所以主的意思是什么？主的意思乃是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彼此相爱，就常在我的爱里。同样的，如果说你们去看那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约翰一书这本书呢，好，把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关联在一起，一个是彼此相爱，另外一个是在基督里。而且呢，使徒约翰几乎把这两个东西哈，这两个主题啊，就是啊彼此相爱跟在基督里这两个主题呢，画了一个等号，画了一个等号。大概在十年前呢，啊，我有机会和当时在我们教会牧会的啊张牧师。到纽约去哈，去参加一个圣经辅导啊，圣经辅导的这个训练课程。就在那天晚上呢，当我住在那个接待家庭的那个房间里面哈，在复习啊这个上课的内容的时候，那么有一句经文就像一个当头棒喝的一样哈，来冲击到我啊，冲击到我。那这句经文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就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当神用这句经文在光照我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自省，所以呢，我就开始在那个房间里面大哭起来，哭到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一切的努力跟操练呢，就是希望我能够变得更加的爱神，更加的能够住在主里面。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爱神跟住在基督里面这两件事情乃是讲到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乃是关乎我个人灵命的追求。可是呢，在这句经文却让我们看到说，神在衡量我们到底有多爱他， 神在衡量我们到底有多爱他，我们是否真的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标准呢？乃是我们是否真心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再讲一次，神衡量我们有多爱他，以及我们是否住在基督里的这个标准呢，乃是我们是否真心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神所看重的还不是在于还不在于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有多少，也不在于我们对神感情的流露有多少，也不是在于我们为他做了多少的事工，而是呢，我们是否真心的，我们是否真实的爱我主内的弟兄姐妹，我是否真的爱我的家人，我是否真正的爱我周围我所不认识的人，就如主耶稣爱我一样。而且呢，不是只是去爱那些可爱的、容易爱的、会给我回报的，而且还包括那些不可爱的、得罪我的，甚至我觉得我爱不下去的那些人。如果我没有真心的去爱人，而且我们对某位弟兄姐妹或对某个家人心中仍然有过节，而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么无论我们怎么样去证明我们有多爱神，我们有多住在基督里面，那么神都以我们为说谎的，神都以我们为说谎的。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呢？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爱没有看见的神呢？而且我们看到说，神在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所给我们的那个大诫命说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然而弟兄姐妹，在这两条诫命当中，神怎么知道我们遵守了第一条诫命尽心的爱他呢？神怎么知道我们遵守了第一条诫命尽心的爱他呢？神乃是以我们有没有遵守第二条诫命去爱人如己来做判断。神乃是以我们有没有遵守第二条诫命去爱人如己来做判断。那神怎么知道我们是否常住在基督的爱里面呢？他乃是以我们是否真实的彼此相爱来做衡量。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神所要我们结出的那个九种圣灵的果子，都不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而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所彰显出来的，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所有九种果子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认真的话，那么这个开启应该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产生一个革命性的翻转。那么我们心里呢，也应该会觉得扎心，想要痛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面有所亏欠，不过我想不要在这里哭哈，回去再哭好了。这样。另外呢，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同样叫我们觉得惊讶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当我在读到主耶稣他所说的这个约翰福音15章10到12节所说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彼此相爱，就常住在我里面的时候呢，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纳闷，觉得非常的困惑。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住在主的爱里面，让主的爱充满我们以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遵守主的诫命然后去彼此相爱。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这句经文却好像让我们觉得说，主耶稣将一个我们所做不到的一个律法来加在我们身上，好像要让我们靠着自己去彼此相爱一样。而当我查考了许多版本的圣经以后，发觉这个先后顺序并没有错误，那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极大的奥秘 是隐藏在这句经文的先后顺序里面，先后顺序里面。我就发觉说哈，我们大部分的基在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的观念里面，我们会觉得我们基督徒哈，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辆车子的那个油箱一样啊。抱歉，因为我在福特做事哈，所以满脑子想的都是汽车哈，所以常常用这个汽车的比喻这样。那我就发觉是说，当我们里面哈充满了主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说，我们就可以独立的运作一阵子，哈，能够给出一些爱来。但是当我们的油渐渐用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里面没有足够的爱能够去付出啊，去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啊来到主耶稣这个爱的加油站啊那个地方去加一点油啊。可是呢，这却不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观念啊，这却不是圣经所给我们的观念。主耶稣乃是说，我们乃是接在葡萄上，我们乃是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但是也许我们会想说，哇，我这个枝子这么细啊，这个枝子这么细，里面虽然有一些这个葡萄树的这个肥枝，可实在是少得可怜啊，少得可怜，怎么有可能去结出那个又丰硕啊，又甜美的葡萄呢？所以呢，等到我啊充满更多主的爱之后呢，啊充满更多啊葡萄树的肥枝之后呢，我再去结果子吧。可是呢，通常我们当我们等了五年，等了十年以后，我们就发现说，我们里面所领受到神的爱还是一样的少，还是一样的少。因为其真正的秘诀乃是在于，当我们愿意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好去遵守主的命令，去付出爱，并且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么主耶稣这棵树它上面的这个爱和一切的丰盛，就源源不断的流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啊，让我们能够啊，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而且呢，有出啊，有出就有，有出就有进。我们付出多少爱，神就啊以更丰盛、更新鲜的爱加倍的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住在爱里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那么我发啊，我们教会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付出了许多的爱心来关心哈、啊、和帮助教会里面啊许多有病痛的肢体。啊，以及两位那个出车祸的女学生，啊，还有另外一个啊，来我们这边做心脏手术的一个小女孩子，叫做小美。而当我在观察这些啊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发觉说，他们并没有啊，他们并没有因为付出爱而他们里面的爱所有所减少，反而是他们里面那个爱神的心，那个爱人的心呢，因着这样子而大大的被挑旺起来。并且丰盛的经历了从神而来的爱，而且呢，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服侍的非常的喜乐，他们服侍的都很喜乐，这就见证了主耶稣哈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所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告诉你们，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弟兄姐妹，其实在爱里的服侍是非常非常喜乐，在爱里的服侍是非常非常喜乐的。当我们愿意遵守主的命令，成为一个爱的出口啊，去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流通的管道，使主耶稣的爱跟喜乐能够源源不断的啊来流入啊，不断的流入，不断的充满我们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极大的满足，极大的满足。这就是神所应许我们因着住在基督里所得到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也许你已经在啊，已经像那位农夫啊，住在一块丰富的油田上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日。也许你正在站在一片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心里正在怀疑说，神所应许的那块丰盛之地到底在哪里呢？当神已经将这个开启神丰盛宝库的这个钥匙呢向我们启示之后，你是否愿意以一个单纯的心照着主的命令住在基督里，并且与这棵真葡萄树紧紧的相连，使主耶稣生命活水的泉源不断在我们里面涌流，而且永不枯干？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起立，好，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住在你里面，来向神回应。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再一次，再一次。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松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弟兄姐妹请坐。